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民国初年，他是我们净土中一代的祖师，但是他宣扬净宗啊，远不如宣扬因果用的功夫深，全心全力在宣扬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因智文、安思全书，几乎用了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。我记得在他老人家文字里面看到的，清朝末年，他那个时候住在浦头，定海知县对他很尊敬，很仰慕，邀请他到定海去讲经说法。他没去，他派个人去。他本身没去，在我们想象呢是有原因的。他是山西人，家乡口音很重。定海是浙江啊，恐怕他讲的话了人家听不懂，那效果就达不到了。所以他派个代表去讲什么呢？讲文昌帝君胤祉文。不是讲佛经啊，讲这篇东西啊，我读了这篇文字啊，我很惊讶了。所以以后想想呢，哦，老法师啊，弘法立身呢，着重在奇迹。这个地方人没有闻过佛法，弘法必须先要培养佛法的气氛，先要做好佛法的基础。佛法基础是这四样东西是佛法的基础，所以没有弘法之先呢，先讲这个东西很有道理。他不是不讲经说法了，他有道理在啊，他给佛法奠基础，好像盖房子一样。他为什么没盖大楼啊？他在做地基啊。他没错啊，地基深厚了，这个大厦才能盖得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些人呢，就没有老和尚这种智慧，没有老和尚这种见地啊。哪里请我们讲经，我们就搬一部大经去讲。讲来讲去讲了几十年了，还是效果不彰，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，反而一句话搪塞过去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众生没善根呢，不晓得故事在自己，还怪别人没善根，你说糟不糟糕呢？自己没有智慧，没有善巧方便，总是怪别人，这是很大的过失。我们弘法立身的人不能不知道，特别是对这个印祖一生他这个专修专弘，我们要留意，要细心的观察，要细心去体会，这里面有大学问。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我们自己要想把自行化他的这工作做好。印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。所以对于初学佛法的人，一定要跟他讲究因果报应。 啊，先在这个上面奠基础，告诉他怎样求福你就得到福报，怎样求慧你就得到智慧，啊，怎样求好儿女你就真正能得到好儿女，啊，乃至于像了凡居士，真是有求必应呐，啊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什么都能得到，没有得不到的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呢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当年学佛，张家大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。啊，嘱咐我认真努力去做。啊，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，那自己不要操一点心，你说多自在。世间人苦，苦在样样的自己操心啊，没人照顾他了，比不上学佛啊！学佛在家出家，四众弟子，你只要如法去修学，都得佛菩萨的照顾啊。我昨天晚上跟讲经的时候给大家介绍新加坡的副居士菩萨上人呢，得佛菩萨的照顾啊，真的是诸佛护念呢，龙天拥护啊，所以他这么自在。啊，我们这一次到大陆访问呢，也发现一个菩萨上人，也是得三宝加持的。啊，东北一个崔居士，这不是假的。事实摆在你面前呢，要紧的是幸福。啊，归根结底还是这两个字，啊，不能相信自己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，你没有证得阿罗汉果，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。啊，阿罗汉得成正觉了，可以相信自己意思，没错。啊，没有得到正觉，我们都是愚迷众生呐，我们的想法看法都错了啊！哎，你怎么能相信自己？深信佛法，决定啊！要发愿求生净土，这才叫究竟了脱，这才叫做真实圆满啊！求人天福报就错了啊！人天福报确确实实可以得到，但是你享福，你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，而且还免不掉轮回。享福很容易造业，造的业往往比一般人造的多，造的重，自己并不能觉察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无需要细讲啊，诸位要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思维，哎，你就懂得了啊。《安思全书》是一本好书啊，啊，它 它是用文言文写的，虽然是很浅显的文言文，对于现代人文字成了障碍。因此这些东西呢，还是要好好的把它细讲一遍啊，再做出讲记，才能帮助现代人。啊，这个讲记可以翻译，原文不需要翻译。啊，原文翻译困难，特别是佛经，翻讲记容易。这样可以帮助外国人，啊，把它翻成各种文字。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明了因果的道理，都能认清因果报应的事实，每个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自然晓得受练，自自然然呢，都能够奉行自好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才有救啊。世界虽然很大了，只要我们有心，尽心尽力去做，一定能有影响。一定呢能有帮助。那我们这一生的事业就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，没有空过啊。啊，积功累德了，来生决定得生净土。下面揭露的这一段呢，那也难得。那这个印祖说啊，但求不饥不寒，何事才发绝万？人一定要守本分，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明了事实真相。我们一生的生命是很短暂的，啊，身体非常脆弱，怎样利用这个脆弱的身体，短暂的生命，真正做到积功累德的效果，这是一个聪明人，这是一个高度有智慧的人啊。所以对自己只要衣食足啊，吃得饱穿得暖，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矣啊，知足常乐。如果有多余的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这就是累积，是真正的累积。所以这个累积不是说我买了有多少田地，多少房屋给我的儿孙，这个想法错了。说到这个事情啊，我想到我学佛那个时候，当初的时候我还在工作， 还在上班，啊，没出家。我喜欢读书，在那个时代，台大有一位教授严义平先生开了个书店，叫译文印书馆。好像在这个西门町这一带哪一条街上，我一下忘掉了。生意做得很不错，于是他就把工作辞掉了，不教书了，专门呢做生意，经营得很不错，大概有个五六年吧，他就是买这个公寓的房子，我听说买了50多间，发了财了，买了50多间公寓啊。大概好像过了不到10年呢，他过世了，一栋房子也带不去啊。啊，不知道为社会，不知道为众生，完全都想到个人的利益，一家的利益，这个错了。不晓得积德给子孙呐，当时卖的这些书啊，书的卖的都很贵呀，实在讲，我们收入啊非常的微薄，我在他们家里买了2部大书。一部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一部是《三经》，一部《25思》。以后我这些书捐给慈光图书馆。我是民国47年到慈光图书馆，把这些藏书捐赠给他们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醉生梦死的。不认识这个事实的环境，古人教给我们：以子黄金满溢，不如教子一金。这个话很有道理。你以再多的财宝留给后代，不如教育你的儿女，教他读经。经是真正的学问，识是人生的经验。你有学问，有经验，我们常讲有死识，你在这个社会上自然能够立足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不必留财产给儿女，儿女得到很多财产懈怠懒惰，财产花光了，他的生活就可怜了。所以不如给他有德行有学问，他在社会上受到大众的尊敬爱戴，这个比给财产不晓得要好多少倍了。这个底下有一条，说世间人为了 子嗣这个问题操心啊，没有儿女的，没有传宗接代的。不过这个观念呢，现代人比较淡薄了啊，过去人对这段事情非常重视。那个儿女少怎么办呢？就娶姨太太 啊，所以是三妻四妾啊，在过去这种情形很多啊。印祖说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不但无济于事，反而促成自己早死啊。印祖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啊，他说这是人速死之法了，非求子之道啊。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那么子孙在人生当中是一桩大事情，安世全书周安世居士他也求子，你看看他是怎么个求法，积功累德，在佛菩萨面前呢，祈求好儿女啊！啊，如果过去生中恶业习气太深重的，他就求不要生到我家里来啊！后知善根的贤孝之人呢，他求这样的儿女。他真求到了啊。那我们再看看了凡四训啊，了凡先生命中没有儿女，这孔先给他算了啊，他53岁寿命就终了啊，可惜没有儿女啊。他受了云谷禅师的指导，改造自己的命运啊，他求儿女就得到儿女啊，他以后两个小孩都非常之好啊。他没有求寿命，他寿命延长了，后来70多岁啊，原本算命呢他只有53岁啊，他活到70多岁啊，延寿20多年了啊，可见得了，断卧修善呢，确确实实能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啊，这个一点是不假的。这个下面一段，祖师讲圣贤之学。未由不在起心动念处就进程，这个开始我们要重视。圣贤是指事出世间圣贤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在起心动念上做起啊。他非常感叹竟是读书人，读古书的人大多数都在文章啊、诗词歌赋上下功夫啊，文章可以写得很美，写得很华丽，但是对于正心诚意 毫不讲究，完全做一些外表的功夫。虽然说是读圣贤书，不知道做圣贤事，不知道存圣贤心，这个就是口之所言跟身之所行呢、与圣贤不相应呐、这是大师给我们的警惕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学佛最重要的也是从心地上下功夫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前面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佛法僧三宝，啊，吉祥云比丘代表佛宝，我们细细从他开示里面去体会。无疑不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啊。啊，海云比丘代表法宝，现在我们正好得到，妙珠比丘代表僧宝，这都是法身大师。为什么用比丘的身份呢？代表初学啊，初学是比丘身份。法宝里面传法之前先说菩提心啊，那段文说得好啊，啊，是一句解释了四弘誓愿的。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，传授法门叫我们观察大海，用大海来做境界，从这个境界里面回归到法海啊，慧海悲大悲海，再观察六道众生生死苦海，详细的开导依旧是发心啊。弥勒菩萨教我们法事中心，海云比丘也是教善财法事中心，从心地上下手啊，要真正觉悟啊！啊，你看这他讲的这十个心，第一个就想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要发这个心，不是叫利益自己，利益一切众生呢，就真正利益自己啊，完全是利益自己。到后来真的是害了自己啊！譬如我们就以严先生这段事情做个例子啊，教书台大的教授很清高啊，受社会人尊敬啊，啊，为了利把这个清高的行业舍掉啊，去做生意啊，不错，赚了钱了，为自己，你说天天在打算盘呢，那个心多苦啊！从前是做学问的啊，头脑是天天想的是学问的，现在天天想的是钱的，是钻到钱眼里面去了。你说他的生活，他怎么会有快乐？ 在这个里天天有得失，患得患失。啊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贪心是恶鬼道啊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啊。还有哪些地方能去？人道是要讲仁义道德，他要不做生意了，每天想学问，怎么样把学生教好？他将来呀，纵然不相信佛法嘛，他是人天两道啊，有福啊！啊，改变这个行业了，现在好像眼前哦，这个利益看到了，说老实话，给你眼睛看看而已啊，你还能得到什么？你每天还不是吃三餐饭？啊，还不是穿着一件衣服，啊，吃得好一点，穿得华丽一点，除此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？啊，可是一口气不来啊，三我道去了，得不偿失啊。这个道理，这些事实，几个人懂得，几个人有这个警觉。现在不但是在家人不懂，没有这个警觉，连出家人都不懂，打着佛教的招牌依旧搞名闻利养，依旧搞个人享受，所以谚语常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他这个贪嗔痴慢，享受五欲六尘，这种烦恼习气没有断掉啊！啊，甚至于还有一些出家人，为什么出家呢？为了贪图享受出家的。啊，出家人这个钱财来得容易啊，又不要工作，坐在那里接受人供养，可以作威作福啊，可以来享受啊，殊不知这个享受依旧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嘛。享受完了之后啊，就到地狱去报道了。你所享受的要记住是你前生的福报啊，还有很多出家人生活过得很苦，他为什么不能享受？前世没修福嘛。这个不懂因果报应的人不晓得啊，你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配置的，你这一生所作所为的来生的果报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这一生所作所为，就是来世的果报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